师父慈悲，阿弥陀佛。师父，这里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讲到四念住的时候，解释到这个，这个是在这文在《批行记》的第963页倒数第六行，这是第三义的地方，对不起，是第二义的地方。复有差别，为若缘根所设有执有受舍为尽，这一大段哈。那不明白的地方
多少页啊？
963页倒数第六行，
复有差别，为要缘根所设有执有受舍为尽，次名于内身住熏身观，要缘非根所设无执无受舍为尽，次名于外身住熏身观。怎么的，有什么问题？
下一句哈，若缘非根所设有执有受舍为尽，这一句
啊，
我们讲非根，师父是解释福根尘，那这里不明白的是福根尘哈，就是说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看到他的眼是这个眼根的福根尘，并不是这个人他真正的这个净舍根。
所以福根尘不是净舍根，
就是、
但是他也有执受，福根尘也有执受的。
嗯，那这眼耳鼻舌好像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身根是不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整个这个一合相就是这个身根的福根尘？
是的。
那也包括就是包括这个人的整个法毛爪齿所有，从表到内，整个叫做福根尘吗？身根的福根尘。
这个是它的定义，是这个净舍跟右眼所不能见，这个我们右眼所见的是覆根尘，就是初显的地水火风，当然是四大所照，那个精微的物质成就的净舍跟右眼不能见。
那初微的这个身根，就是包括法毛爪齿，这些都是叫做生根的福根尘。那么这个
法还是不在内，因为法是无执受的，这个指甲甲也是无执受的，这个无执受的不在内，这点已经说是执受，有执受舍为尽。
那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人整个身，就是只有包括这个有感觉有觉受的部分，才叫做生根的福根尘。
是的，前面说是无执无受舍为尽，四名于外身住熏身观。那个无执受的在这几句话里面，福根尘前面说是内身呢，有要缘根所舍有执有受舍为尽，那就是净舍根了。
是，那如果说我们的法毛爪齿也是包括在内，没有全受。
不过这几面这个分类，应该所有的都包括在内了，有执受无执受的都包括在内。
那我们的头发跟指甲是不是要包括在第二类非根所设？
对，应该说是非根所设，那应该是无执受的，在无执受里边说。
那这样子的话，就假如那我们现在是讲声闻地哈，如果还是把阿赖耶识讲进去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头发跟指甲是不是也是有阿赖耶识在执受呢？
阿赖耶识，
或者说我
要执受就是有感脚，没有感脚就是因为不执受。
师父，上一次还是上个礼拜上课有曾经提到过这一句话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讲声闻地，所以不必提到阿赖耶识。那么这个地方就有点好像通不过去。假如是照以前在五世相应地或是异地比较前面的说法，讲到阿赖耶识的时候，或者不是那时候，我忘记在什么时候讲到阿赖耶识，色大圣论哈，讲到阿赖耶识，就是所有的根生器界都是阿赖耶识所执持的。那这样子说是不是执持跟执受？
阿赖耶识不是那么说，
不是，
就是阿赖耶识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这根生呢是阿赖耶识有执受。其他的是不生受的，外边的山河大地是没有受。
那可不可以说是执持？
也可以说执持，可以。
就是不能说是执受，
不能说执受。
那执受意思是说这个东西要有心依附在上面才会有执受，才会有受，才会有觉受。
对，
那没有心依附在上面就没有受。
是的。
那所有没有根，没有所有没有心依附在上面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非根所摄吗？
是，但是这个山河大地也是阿赖耶识所变现，因为阿赖耶识的力量，这个山河大地还在。要是这个众生都走了的时候，这阿赖耶识就不值他了啊，那他就坏了。所以山河大地存在也还有阿赖耶识的支持的力量，但是那个支持和支受不同。支受就是他能生出来感觉，山河大地没有感觉，所以属于是无情无了。
那么这样子说，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这整个身，就是我们现在暂时说他是一个一合相，就是只有一部分是属于这个人的阿赖耶识所执受的，但是有一些部分并还是属于非根所执所摄。
是的。
嗯，
不是全部的
啊、
哦、是一部分一部分的。
好，谢谢师父。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哦，是讲到盖跟结，断除盖跟断除结这个部分。那个净盖地，师父昨天上课的时候是讲到说，从欲界定开始到从欲界定九心住开始，到味道地定这一段时间是要破除五盖的阶段。那破除五盖成功了，就是得到味道地定。
是的。
那进烦恼地呢是，就是已经有初禅的成就，然后才来破除这个结。那
是
这里不明白的地方是说，五盖里面例如说那个贪欲盖，贪欲盖破除了就是得到味道地定。那么我们说初禅的成就，初禅以前要把欲界烦恼断除掉，那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地方说味道地定到初禅中间是要破除贪欲盖的哪一个阶段的烦恼？我不晓得这样问是不是清楚，就是我再重讲一遍，对不起。把贪欲盖破除了以后就是得到味道地定，但是我们说要成就初禅必须把欲界的烦恼都断除掉，那这两件事中间是不是有一个接不太上来的地方？
这个味道地定能破除五盖，破除五盖的意思它还是有欲，但是那个欲是不障道了，你可以修止观，它不能妨碍你了。这个五盖的定义是能障道的，修定有困难。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在九心住和味道地定的时候，是把盖这一部分的烦恼消除了，这个时候啊还没得出禅，只是得到味道地定，还有解，还是欲界的，还有一些解还在。所以味道地定的人还是有欲的，他也有嗔心，有高慢心，这些烦恼还是有。但是这个时候很容易得出禅，得了味道地定的人很容易得出禅，就是五盖的烦恼，这个贪嗔的烦恼是粗重的，剩下的呢是微要的烦恼，不是那么强了。
那么这样说，
所以得到味道地定的人，他的正念提起来，这个贪嗔就没有了。
那么这样说，就是这个盖是，就是等于是障得到三摩地的这个障碍。
是是的。
那这样子是不是有一个限度？每个人的情况一样，还是每个人的情况
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人与人不一样的。
那这样，
对，你提出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断除五盖并不表示欲界的烦恼都断掉了，不是的，它还有欲的，得味道地定的人还有欲界的烦恼。
谢谢师父。
请问院长，我们上了37道品，从四念处的之先头先几个念珠我没有听，但是我有听后面的几个段落，一直到这几天我们上的四正勤，还有今天上的速神主，我感觉这三品里面它有相当的互通地方， 但是像比如说在素念处里面，他在对峙的就是五盖跟八十八结识，还有其他的身受心法的一个对峙。但是在四正段里面，他也是对一切善恶的一切法的一个对峙。可是素神族里面，他是在止观里面是对善法跟恶法的一个对峙。那么这样整个看起来，我最大的一个不解的地方就是说，在素念处里面，他也提到这个念住身受心法的一个念住修，他在对我刚才说他对峙的就是这个盖。可是在四圣前里面，他也有提到对峙，也是有提到这个对峙盖，因为二不善法里面也有提到过哈。所以那么这样有一个有一个相通地方。那在相通地方，比如说四圣前与四念住里面他们的一个相通地方，到底我们应该是按照四圣前里面来说，它二不善法以及诸善法，那这里是应该从二未生，令不生，以生令断，善以生令生长，不生令生起。那这样的一个修持法，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起居里面啊，是不是时时勤勤的哈，要把心就念住在这里，注意它的一个善恶心法的升起以及除灭。那这样的话，好，这是在先，我意思说，是不是就四正段里面是应该要先修对治，之后他也配合的四念处，他们在做身受心法里面，这样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次第比较？院长看法？
这个四念处是开始修修圣道的时候，开始修修圣道的时候，我们看那《俱舍论》。他说四念住是在奢摩陀里面修的，
可是四正行也是在奢摩陀里面修的。
是，这个不是一般的散乱心，就是要有奢摩陀的。这奢摩陀修四念住呢，那么和四正行应该是一回事，四念住和四正断是一回事。但是为那么一回事，就说四念住好了，为什么说个四正行呢？四圣行是精进的意思，是精进的修四念住，只是这一点不同，里面内容是一回事，内容是一回事的。那么后来这个四神足其实也是一回事，也是一回事，但是也有点问题，还是有点不同嘛。就是这个因为精进的修四念住啊，这个观的力量强，止的力量要了，止观不平衡，所以修四念，修这个四神足，就是加强定的力量，加强止的力量，其他的事都是一样的。它不同于四念住，不同于四正勤的部分，就是它要特别偏重于定，其他都是一样的，它偏重于定。因为在四念住四正勤的时候啊，这个慧的力量强的，止的力量要，所以现在要加强止的力量。这个不同就是这么一点，其他都是一样的。
嗯，对，真哥，
其他是
因为都在一切法里面，
是是，
善恶以及有肉无肉，
是是，
有为无为，
是是。你修四念住也是断除一切恶不善法，
嗯，
啊，一生的令灭，昧生的不生，善法。昧生的要生，一生的要增长。四念住也是这样子，四正勤也是这样子，四神足也是这样子，但是它有点差别，就是这个四正勤是特别的精进的意思，精进的修四念住，而四神足呢，就是要加强定的力量，加强奢摩陀，所以叫做三摩地。就只这么一点不同，
哦，
其他都是一样的。
对，这样我明白了，因为很容易看得出速成主他是在这个沙摩地里面强调哈，
是是，
他是正寝，但求情志来讲，他是最精进的。比较一下，那内容都是一样。我是看
那
内容，因为念来念去都是善不善不之法啦哈。啊，这也有念，因为他必须要精勤的在住安住在正念里面，也要心一尽性啊。他前后看起来都是相同，所以我感觉。可是我觉得说，我们修学圣道当然是在四念处里面下功夫，可是。对于四正前好像对于我们有在止观里面没有在止观里面似乎也比较偏重一点，
是是的，
阿弥陀佛。
其实这个三十七道品呢，我们一出家就应该学习，不是出家多少年以后学习，不是这个学习，受了戒以后就应该学习这个三十七道品，然后怎么样修十念，就开始修十念住，应该是这样子。
嗯嗯，谢谢。
所以说我想要修行，我那个解门的我不管，我就是在行门上用功。你知道怎么用功吗？实在这个呀，就是应该，当然除了念佛法门那一回事哈，你要想修禅，那就要明白什么叫做三十七道品才可以。这就是修禅的方法，后边还有很微细的事情还没说呢，那个八正段。八段行啊，就更微细了。说到修禅的方法，也就是修十念住的方法。
嗯，对了，就是刚才院长说的瑜伽师地论真的是很好，因为它整个内容相当丰富。我们之前上的佛学课程也有很多讲到三十七道品，
是
就是没有这内容的一个丰富。
是，
哎，那另外一个是在。我们在静坐的时候会经常做思维哈，或者在走动的时候经常做这样的一个思维，我感觉到说我们的第六意识哈相当的活跃，而且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哈好像有时候是挺强的，有时候挺伪劣的哈。那么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希望，我们说第六是全部都是希望分别。他这样说来是有为法无为法，也是都是透过我们的第六意识的一个分别抉择。那我们在这修行上，我们所看到的正法或者一切佛法，世间法也好，出世间也好，可是这都是我们的一个第六识的一个希望分别。那我们在这个修行里面，怎么透过一个抉择法，直接的契入？比较不容易在这有肉的希望分别里面掉入在那边，一直在做分析呀、啊，这样子我们请院长指示。我感觉到我一直掉落在这个分析的太过了。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承认一件事，我们是钝根人，我们的、应该解决的问题很多，所以呀、应该的呀、一样一样的给我们说明白才可以，不然我们很难修行，我们不知道怎么修行啊。这个修行的事情现在应该大概的应该看出来一点，就是要先要破障，所以我就直接呀、单刀直入，我一开始我就修十念住，我就要得圣道。但是这个你这个这五盖要在的时候，这十念住很难修得好，这里面看出有这件事。先要破障，要破除障，这又是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昏沉睡眠障，昏沉睡眠障怎么破？前面其实已经说了啊，我们要是不安住境界，不守护根门呢、不能于思自量啊，不能修脚悟欲界，不正知而住，那就是非昏沉不可呀。不过在上面还说到一件事，你要太瘦的话也因为睡眠会多，人的身体太瘦啊就是睡眠会多，还有这回事。后来有人说呢，这个脾药心肝脾肺肾这个脾呀太原药了，人就会瘦得厉害，所以厉害这个人就是睡眠特别多，这是医生说的话。但是我们佛法的经论上没有多说那么多，只是说瘦得厉害的人睡眠会多， 而这上面说的明显的就是不守根门这些事情也是要容易昏沉，你做你一静坐着他就要昏沉。所以这个道的前方便呢，这个事情就是对我们的顿根人、业障重的人非常需要，因为你要正式修道，昏沉睡眠就障碍你。这个于时资量这些事情哈，有觉悟欲界这些事，你不准备好啊，修道的时候就有问题。一个妄想特别多，钓局特别多，啊，一个是昏沉睡眠特别多，实际上你不能修止观。所以这个欲界识的论呢，就是要每一个地方都告诉你一个方法，来对治这些障道的因缘。这些事情准备好了，然后再正式的修止观就成功了。所以这一方面呢，对我们来说，非要这些地方都要说清楚，我们才能够啊。才能入圣道。如果不说这些事情，就简简单单的说这四念处怎么修啊，我们很困难，在我们来说还很困难。可是这样说，每一样事都说的那么清楚，就是多了，就是分别名相不自修，入海钻沙徒自困，就是变成这样境界了。这立根人呢，他没有这些障，像舍利弗尊的这些没有这个障，一下子就得圣道。所以我们说怎么样能够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分别，我们简单一点的得圣道，但大家能这样是很好嘛。但是在我们这个业障多的人、顿根的人呢，这样是办不到这件事，办不到这件事的。非要是把这些障道因缘呢，什么叫是障道因缘，什么是对治障道因缘，这些是要说清楚，所以就说多了。
那这样的话，分别意识就多了。
是的。
好，谢谢院长。
啊，没错。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末法时代的这个佛教徒啊，小小的对于佛法有点信心而已啊。这个向于圣道的这个愿呢，多数不具足。我们在这里这样生活好像也还可以，但是真是发心修圣道，你有这个愿吗？有没有这个愿？我看多数愿还都不具足啊。所以这上面欲界识的论里面呢，那真是弥勒菩萨看见这件事，所以特别强调这件事，要发愿发愿发愿。发愿